各位生医人，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我是玉庆。前阵子呢，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上了一门课程，那这个课程其实和我们这个生医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和我现在在工作上面的要用到的东西呢也都没有关系。那我对这个课程的期待就是我很想要去就是放空吧，算是有一个时间放空，然后又可以学到跟我的领域比较不会接触到的东西。那这个课程的里面呢，有很多的过程呢，老师一直在教我们安装不同的软体，真的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安装软体。安装到有一天我去的时候，有一个礼拜我去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跑来跟我讲说，就是跟我聊天，就是问说为什么我来上这个课啊什么的。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个课程好像都一直在安装软体。结果他说对啊，他也是这种感觉，他觉得有一种就是他一直说不出来那个感觉。我说是不是一种见树不见林的感觉？他说对。因为其实这门课程哦，他确实呢会用到很多，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在学习不同的系统，像我们平常学用 Windows 啊，用 Android 的，用这个 Mac OS 等等，这种不同的系统呢，在以前哦，比如说以前如果说像是你如果用这个 Linux 或 Linux 这样发音好了，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嘛，在早期就是大家对这些系统都很不熟悉，所以会操作这些系统的人，哇，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厉害。我还记得以前呢，刚上班的时候，确实有几个同事，他对这个系统是比较熟悉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厉害。那那个时候，能够买到跟这些我们不熟悉的系统相关的书，也都就是你要去特别的这种电脑的书店买，然后又厚厚一本回来，所以其实没有很多人会操作。但是现在哦，现在因为有了 AI 出来嘛，过去很多大家要下指令的东西，你例如说你要在这个 Linux 里面做什么事情，你都要下指令嘛。问题是我们可能好几年才用一次，我们怎么可能记住那些指令？或者是说指令真的非常的多，你即使会你也不可能每一个都会。过去的方式就是大家要去查啦，可能要找书，要去买书或上网查。但是现在有 AI 出来之后，变成呢即使你要安装软体，你要在这样的系统下面去安装软体或者去执行一些命令，都可以经过这个 LLM 就是大语言模型来把你的白话想要的东西转换成这个电脑能够了解的命令，所以大家不太再需要去记这些命令。我知道现在有好多个平台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过去很难理解很难读的东西呢，透过这个大语言模型让不常使用的人能够，你能够就是用白话的方式去操作这个电脑。例如说，如果你要在这个 Linux 的系统安装某一个软体，天哪，我都很少在用这种系统，那我现在突然叫我来安装，我当然不会安装啦，所以该怎么办？过去很多人就开始找书嘛，上网搜寻看怎么安装，现在不用，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界面，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你只要直接打入说请你帮我安装什么什么某某软体，那它就会自己上网去找，甚至下载回来然后执行安装。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平台就会告诉你，就是把它要做的步骤在每一个要决定执行之前呢都先显示给你看，你只要一直按 OK 就是确定你要不要执行，这样就可以。所以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然后感觉是蛮好的啦，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是瞎使用嘛。 然后我去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就是我很希望放空，然后也可以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又是跟就是平常工作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我发现大部分来上课的同学呢，他们都是想要能够学一些东西回去，然后在工作上面可以使用。好，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课程呢，其实老师是非常认真，但是我们从头到尾一直不断的在安装不同的软体，然后他有跟我们讲说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你用平铺直叙的方式来操作这台电脑来安装，但是呢我们在过程中很多都是用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安装，结果一直不断的安装，然后中间有很多软体其实是重复的功能，就例如说编辑器好了，在 Linux 里面的编辑器其实有很多种，然后就一下安装这个编辑器，一下又安装那个编辑器，然后安装例如说现在在里面要把这个Google Gemini 安装进去等等，很多东西一直不断的在重复的安装哦，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就是跟着这个老师在操作怎么安装，然后就有同学觉得不想要再安装了，然后就跑来聊天。那我是跟他讲说我的感觉啦，我是感觉这个课程老师很认真，但是一直在安装不同的东西，而且很多软体是重复，就是功能上是重复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已经做到就是我们能够就是用直接讲话这样子的表达方式来安装的话，或者是说你用命令也好，假设我们现在安装20个软体，是不是能够直接把它打包成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就全部都装好，或者是像一个选单一样。我觉得这个在现在 Windows 里面其实也都有这种概念嘛，你到那个程式什么，就是程式级，是这样吗？就是 Program Manager 里面不是可以去选择你哪一些要安装，哪一些不要嘛，甚至有一些可以移除，像 Windows 的 Tool 也是。然后呢 OK， 好，这个是我自己上课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如果能够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先把我们的整个课程的架构，就是说会上哪些东西，例如说画一个图，然后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就说诶，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图的这一块，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比如说像我这种很容易就是会迷惘的人，是不是就会比较清楚，比较容易学一点哦。这个是我最近的上课的一些心得啦，然后今天是要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前面几好多集以前吧，有一直在聊就是动物实验要退场这件事情嘛，就是美国 FDA 发布说这个动物实验要退场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开始研究，开始想说有哪一些方法能够取代动物实验，或者是让动物实验减少嘛。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用电脑来做一些模拟的东西，这个我们在前面好几集都有讲到，前面我有讲过一集是 ASME 的一份文件，就是 Verification 还有 Validation 40这一份文件，后来呢又有讲了 Credibility。那今天呢就是要讲这个，我们如果用电脑模拟然后做出来的成果，你要 report， 你要给这个 FDA 缴报告，里面到底要写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今天的东西可能会，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用到诶，因为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人会有兴趣的东西。但是我前阵子在网络上看了一些影片哦，然后在了解这个就是说怎么样来写这样的报告，如果你做了好，你做了很多模拟，然后你验证了你的你设计开发的这个产品的某一些功能好了， 你验证了它的安全性、有效性，但是是用电脑的，在电脑里面做模拟的方式达到的。而且这个模拟我们这边谈的都是 physics based 的，就是它是跟一些物理的，以物理为基础的这样子的模拟。那再去写报告的时候又是一个就是说做出来这些模拟的结果是一回事，但是你怎么样在报告里面用一个比较，就是用一个怎么讲 FDA 期待了解的方式来写。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些影片啊，所以想跟大家来分享。然后这个影片里面呢，它其实完全就是说我看了很多影片，就是大家在讲在聊这些东西，但是没有一个影片是去非常 detail 深入的针对每一个项目告诉你该怎么写。反而他们在讲的呢是整个文件的 scope， 就是 FDA 有出两份文件是跟这个告诉大家该怎么样来写这个模拟做出来的结果报告，然后算是 guidance 这样子的文件。这两份文件哦，所有的人在讲的时候都是在讲一个 concept， 一个概念，然后没有人去仔细很 detail 的一个一个去讲。我后来看了之后， 我突然有一点就是说大概了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讲，因为后面其实很多是大家必须要自己发挥的。好像我现在来学怎么讲，学一个好，就好像我刚才在学，在分享这个学这个在Linux 的系统上面安装一些东西，或是你怎么样去操作等等。这个在讲这个 FDA guidance 的呢，他很少会一个一个，比如说哦，你大纲要怎么写，然后你每一个项目里面你要写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放进来没有？他给你的是一个一整个 concept， 然后两份文件告诉你说你自己该怎么样应用。我觉得这需要整理，然后就是说你是真的在操作，在进行做这个模拟分析的人，你会知道你要怎么去写这份报告。我是这样觉得啦，你应该会知道你要怎么去写这份报告。这些 guidance 反而他给你的是告诉你这一整片森林大概会长什么样子，但是每一棵树呢，你要自己要去怎么养它，就要靠你自己发挥你的功力。好，我们先来讲这份报告。这份报告呢，它其实是需要两个我调整一下我的麦克风。诶，我最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人录音的时候是手拿着麦克风，好像这样子的那个就是嘴巴跟麦克风的距离会比较固定嘛，会不会？因为我是把麦克风用一个架子放在桌上，然后呢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会奇怪我的这个，稍等一下哦。 OK， 应该没问题，因为我电脑一直发出声音。好，如果你是用电脑做的模拟的结果要写成报告来给 FDA 看的话呢， FDA 有两份主要的文件，然后这两份文件呢就是给你一个 concept， 告诉你说你大概要怎么样来写。好，那这两份文件哦，一份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 publish 的一份文件，叫 Reporting of Computational Modeling Studies in Medical Device Submission。 另外一份呢是2013年底出的这份文件，叫 Assessing the Credibility of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in Medical Device Submission。 这个 credibility 的这一部分我们在前面第几集啊有稍微聊过，就是说所谓的 credibility 就是应该是221集吧，221集，我会在这一集的资讯栏下面把跟这个主题有关的集数 都列出来，那大家可以参考。好，所谓的 credibility 呢，就是说你现在用电脑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去说服别人，你必须要提供一个它的可信度来说服别人说，哦，我 OK， 我现在没有去做实际的实验，我没有做动物实验，但是我做出来这些东西是可信的哦，你可以来相信我。所以你要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就是可以说服别人你的东西是可信的嘛。这个我们在前面有聊过。那这两份文件，刚提的这两份文件，就是来教大家说，如果你今天用电脑模拟做出来的结果呢，要怎么样写这个报告给 FDA。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concept 啦，算是一个指导文件嘛， guidance。 我其实觉得这个 guidance 呢，如果你直接去读这个 guidance 本身，真的会觉得有一点，假设你是不懂这个模拟，或是 你不是真的在操作人，你可能会觉得这 guidance 非常的空泛，就是它好像一个讲了一大堆，可是我们不知道重点在哪里。但是如果你是有实际在操作模拟的人，我相信你看到这个 report 的这份 guidance 的话，你应该会有一些感觉，知道你到底要写哪些东西在里面哦。第一份文件呢，就是这个你要写的报告的指导文件，它主要在告诉你说怎么样去用于描述模拟的内容、方法还有成果。重点就是说你到底用模拟做了什么，然后你是怎么去做的，这是在这份文件里面。另外一份文件就是 credibility 可信度评估的这份文件，这份文件也是很重要，你要说服别人为什么你的模型，你做的这个模型是可以让大家相信的，你有提出什么样的证据吗，或是你有做了什么样的验证呢？你里面有没有什么计划？有没有什么这个验证的计划？还有你做了哪些事？是这一份文件在做一个指导文件。这两份文件里面，其实它有一些内容是重复的，所以呢，它有提到说，建议大家就是在架构的时候，你可以叫做 cross-referencing 这两份文件。然后另外呢，这个报告的指导文件，就是你要写你怎么做，做了什么的这一份文件里面，它其实是有五个附录。那这五个附录呢，是针对每一个学科，例如说你是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等等不同的学科呢，去描述它的细节，去讲它的细节。所以就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用到那一部分去看就好了。然后这个 credibility 的这一份呢，这份文件 就比较长，它有35页，还有两个附录。那因为其实整个 credibility 要把它做得完整吧，这件事情呢是必须要了解一些理论还有评估流程的。但是这两份文件里面其实有一些内容是共用，例如说你要介绍你的 model， 应该是可以共同，就是不需要重复的一个 section 嘛。还有什么呢？我们大概来聊一下。 OK， 好，所以知道有这两份文件，然后这两份文件有不同的用意。报告撰写的重点是什么？我常在写这些文件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有需要写这些文件的时候，我会尝试把自己站在要看我的文件的那一个人的角度，那一个人的立场来写这个文件。比如说你是要给，你今天是要讲解你的模型给别人听，你要告诉别人你怎么做及做了什么，所以你可以尝试，或者是我自己也会尝试，就是我尝试跟不同的人或是完全不同的人介绍我做的东西，它的背景是什么，然后它是使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这个做电脑的模拟里面定义分析的物理原理，还有如果我用到了一些技巧来简化我的模型， 这些我都需要说明清楚。这个部分其实 有一点像这个在写论文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嘛。然后模拟的模型里面呢，可能会讲到有方程式，有用到什么样的方程式，还有你的材料性质、边界条件等等的细节都要写在里面哦。然后如果有跟临床或者是法规的有相连接的部分也要写出来，然后你要说明，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明你的模型如何去支持安全性与有效性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前面在很多集前面之后聊到过说，其实 FDA 到底在忙什么呢，就是在忙安全性跟有效性，或者是所有在这个不管是药品或是医疗器材领域的人，大家到底都在忙什么，就是在忙这个安全性跟有效性嘛。基础科学研究就是也是要证明这个安全性跟有效性，当它进入到临床，进入到法规要送检或是什么，进入到审核，监管单位的审核等等，所有的人都是在忙安全性跟有效性。当然今天你要用电脑的模拟来做这件事情，你也当然要能够说明它怎么样去支持安全性跟有效性这两件事情哦。然后另外就是 credibility 的评估这个部分呢， ASME 的 VNV 40是 for medical device 的，大家可以去读，我们在前面有聊过。那 verification 跟 validation 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在模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叫怎么样，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我觉得是一些数值的技巧会影响到这个 uncertainty， 有一些不确定性，这个你也都要在你的文件，就是你的这个 credibility 的文件里面呢要说明。另外哦，这个里面也有提到说，这边我们应该在前面有讲过，就是大家一直在重复问的问题，就是现在因为 AI 跟 ML 就是机器学习出来了，然后很多人也用 AI 跟 ML 在电脑里面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他也会给你一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就会问啦，那 我现在没有去做这个实体的动物实验这些东西，然后我在电脑里面做，我用了 physics based 的模拟，我也做了 AI 或者是 ML 的模型在里面，所以我的东西是一个混合式的模型。那现在这两份文件，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份文件提供的指导，提供的指引还可以使用吗？如果我今天是 AI 跟 ML 加上 physics based 的混合模型呢？然后这个地方哦，它在文件里面就有讲到，就是说它有讲到 FDA 的一些公开的演讲里面就有讲到说，目前还没有这个明文把 AIML 纳入这些 guidance 里面，所以他是建议如果你实际上有这样子的状况呢，要及早跟 FDA 讨论。好，大概就是这两份文件，其实它大概就是在讲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些事情哦。那很多人会问说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好啊，你都告诉我要这样子，那我到底我现在开始写报告了，你可以告诉我我到底要写什么吗？我大概看了一下啦，然后大概要写什么，我大概把它就是列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如果你是真的有在写的人哦，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叫什么 abstract 就是摘要嘛，然后摘要就是你要讲述你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你的模拟分析还有你的关键的发现跟最后的意义，法规上面的意义等等的，或是你做这个东西到底意义是什么。 那另外就很像在写论文一样，你就把它当作是你现在要跟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介绍你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第一个你要跟他介绍你的背景，你做这个模拟的场景的背景，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你要应用的场景是什么，然后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那另外就是你用到的物理或数学模型要写在里面，例如说你有用到什么样的方程式、物理原理，还有哪一些这个定律等等哦，要写在里面。然后你的假设，因为在模拟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技巧是需要一些工程师的经验值去做一些假设的，这些假设的原因跟理由，你用到的技巧都要写在里面。还有就是你用到了哪一些的软体啊，然后你的转档的过程啊，你建立模型的方法，然后像材料性质，还有你做的一些假设的条件、边界条件等等。然后离散化，会有一些离散化、网格离散化的问题，这个也要写在里面。然后你的数值的收敛的标准啊等等，就每一个细节呢都要写到里面。就是这个应该是真的在执行的工程师呢会知道的事情。然后另外就是 verification 跟 validation， 这边就会牵涉到 credibility 的报告。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去说，诶，我请这个读报告的人呢去那个参照 credibility 的那份报告，然后 verification 跟 validation 都去参照那份报告嘛。然后最后就是结果，那结果就要清楚表达咯，让不知道就是说对你这个东西不懂不熟悉的人一看，诶，也可以看得懂。然后像是这个uncertainty 或 sensitivity 的分析，然后最后就是结论。所以大概就是写这样子的一个报告。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你有在执行的工程师应该是可以写得出来的啦。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是看了一些影片，然后我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本来我如果不知道怎么写，然后我看了这两份 guidance， 然后又看了一些别人的演讲之后，诶，那就可以开始着手了嘛。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是，是不是能够先把这个东西你现在要了解的这件事情的 input 跟 output 先弄清楚，再去了解它的细节。例如说我今天要学一个东西，那我要先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要怎么去应用它。如果我今天要使用它，我要给它什么，然后它会给我什么，这个就是 input 跟 output 到底是什么。假设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呢，都先去了解它的 input output 是什么，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呢？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好比说现在很流行用这个 Canva 嘛，那我自己用 Canva 是这个线上可以做图，可以去本来你在 Photoshop 或是在 Illustrator 做的事情呢，它比较像是 Illustrator， 它有一些排版的功能，然后你可以把一些元素都抓回来。然后 Photoshop 的功能呢相对比较少一点，然后比较是已经做成简洁的状况。好，今天我如果要来学习 Canva， 那对我来讲我应该第一个要知道的是 Canva 到底是在干嘛的。我是不是能够用一个其他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解释它。例如说今天有人问我说，那 Canva 是干嘛的，我就可以跟大家讲说，哦， Canva 呢它是一个线上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可以来做你原本在 Illustrator 跟做的事情跟一点 Photoshop 做的事情。所以原本你要用 Illustrator 跟 Photoshop 来做假设一张海报好了，那现在你可以在 Canva 这个线上平台里面做，然后 你要给他什么 OK， 你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建立一个账号，那他可以给你什么，你在里面呢操作之后，里面有一些图片元素等等，你可以在里面做图，做完之后它可以绘出各种不同格式的档案。所以这个就是 input 跟 output。 是不是我们在学一些东西的时候呢，都可以先说明它的 input 跟 output 是什么，然后再来学它的细节。就好像如果今天呢，我去就是以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学不同的作业系统的操作好了，如果可以先理解说，我学这个作业系统呢，我如果要操作它运用它，我到底要给它什么，然后它会给我什么，把我整个学习这个课程学习里面呢需要了解什么，然后我最后学会的话，假设有学会的话，我应该要学会什么，先告诉我，是不是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哦。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你在学习一个很陌生的东西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去着手的。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我今天看一个我不熟悉我不了解的别人的研究的这种科学性的文章好了，这个可能请大家就是我们听众呢在我们 podcast 给我们留言，就是你会怎么先去读这篇文章，假设它是一个你不熟悉的东西。我先来分享我怎么读好了。我呢，我会先去看它的摘要，摘要里面呢理论上一个摘要，我期待的好的摘要，就是这里强调是我个人的看法哦，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这个能够代表什么评审或什么的。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这个摘要呢给不懂的人看了都能够了解说这篇文章在做什么，所以我会自己先去看这份摘要，然后我看了之后我会知道说他到底是在干嘛，就是这篇文章是在干嘛，我就能够更清楚我是不是到底对这篇文章到底有没有兴趣。那当然摘要里面就一定会写到，就是说已经把结果给点出来了嘛，所以你可以直接，你想要知道更 detail 的结果，这时候就可以去看，直接去看结果，这个结果到底有没有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或是什么的，就去看结果。好，然后结果看完之后呢，我真的对他非常有兴趣，我就会去看他的方法，就是他的例如说他的实验的方法，他到底做了哪几个实验，就是大家所谓的 materials and method， 去看他的实验做了哪些，然后每一个实验他用了哪一些实验设备，就会是我去看的。反而那个所谓的文献回顾的部分哦，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兴趣。然后我会去看他的那个结果的那个地方，有那个叫什么统计的图表，然后我就去看那些图表上面显示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我去看他的那个统计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我能够理解的啦，然后回去看他的方法，然后去再去看，这个时候再看完方法之后再去看他的讨论。因为他的讨论里面哦，理论上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期待这个讨论里面应该有一些是这篇研究里面不足的东西，所以会去看那个讨论。所以这样的整个一个就是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会先看什么，那我大概就是这样，先看摘要，然后看结果，然后去再去看那个实验方法，然后再去看讨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真的要非常非常 detail， 或者是去找到就是它里面可能会讲说哦，因为谁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才会再去把它这一篇文章的有去提到它去参考了别人的，再去挖别人的文章出来看。我自己的学习的方式是这样。那当然在这个之前看，最一开始看摘要的时候，就是 为了要先去了解 input 跟 output 是什么，就是这篇文章它的 input 跟 output 是什么。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FDA 的 guidance 哦，又跳回来了，就是 FDA 的在这个 computer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你在写报告的时候它的指引文件，然后大家可以去怎么样的写，然后我会把这两份文件呢放在我们的资讯栏，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欢迎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哦。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你如果要学习，就是说你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你不熟悉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学习方式是什么？你是怎么样去了解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东西？大家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记忆，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学了很多很多很多一大堆的东西，然后有见树不见林的感觉呢？今天哦，就是主要要跟大家讲这个。然后我们这个星期呢 Podcast 又晚了几天，因为我这阵子真的是有很多事情，就是有很多这个外物在身上，那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静下来思考要跟大家聊什么。期待这个假期，就是现在又放假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十月真的好多假期哦，我看很多人都放连假出国去玩了，请假几天，然后可以去玩个两个星期，有机会吗？两个星期 OK， 那期待在这个连假之后呢，真的可以生活回归常轨，就是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面，能够更有时间好好的来整理我平常看的东西，那分享给大家听。最近哦，最近这个 AI 出来之后呢，整个网络上面的行为，还有上一集我们有讲到 AI 浏览器嘛，把整个在网络上面做的这个搜寻啊、marketing 啊，还有曝光等等，哇，这整个方式还有包括 Google 连搜寻引擎的这个，因为前面我们在 AI 浏览器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如果还没有听上一集的可以回上一集听，就是 AI 浏览器呢它其实还是必须仰赖搜寻引擎，所以最近搜寻引擎呢也有一些变化，因为越来越多各种不同的 AI 浏览器在用到搜寻引擎的这个搜寻功能，所以最近 Google 的搜寻引擎也有了一个蛮大的变化，然后我是想把这些内容在下次呢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那祝大家连假都能够平安，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聊咯，谢谢大家收听。